请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十章十四到十八节。嗯，我们已经花了十九次，你知道，今天是第二十篇希伯来书的讲章，我们花了很多时间给大家讲希伯来书。如果你没有听，我自己对不起，是我讲的，可是我还是觉得你如果过去没有听，我觉得有点可惜啊。如果你没有听完全，我也觉得有点可惜。我们现在因为有直播，有一个好处，我们这些聚会都影片都还保留着。如果你有保留那个直播连结，都还可以点进去。我们从两年前开始有疫情，2020年三月下旬的那个主日，我们开始有直播。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所有的我们直播的影片都还保留着，所以你只要点进去都可以。如果你已经没有那个连结，想要有，随时可以找我，好吗？嗯，我们用了十九次。我们讲到希伯来书里面的主体的内容，就是这个救恩啊。今天我们是要做总结的，还没讲完呢，因为后面还有别的东西，我们还有很多次的。所以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希伯来书十章第十四到十八节，我来读。如果您喜欢也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已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前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畏罪献祭了。这本书希伯来书用了许多的篇幅来诠释旧约的律法礼仪的核心价值啊，那是以色列人他们从神领受，在西乃山从神领受了律法，也按着律法跟神立了约，成为神的百姓。他们后来执行这个律法的时候，可能对他们来讲最实际、最经常的举动，就是像献祭、洁净的礼、节期等等这些礼仪。这个其实是摩西律法里面的一部分，就是不是那些道德性的条例或者民事性的条例，告诉你生活应该怎么样等等，而是有一个，你也可以说是一个宗教的行动吧，就是一个宗教的礼仪啊，这些礼仪性的条例。而希伯来书特别把这一方面拿到台面上来讲啊，就如同保罗是在罗马书啦、加拉太书多一点把律法的那些条例，一般的生命生活的那些条例特别拿出来讲，来提到在新约时代神怎么样成全这些事。可是希伯来书他把核心放在这些礼仪性的条例，讲到旧约这些律法里面礼仪性的条例的核心价值，而且提到这些怎么样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引向救恩论啊。救恩论神系统神学里面的救恩论，不应该只凭着罗马书来讲，应该也加上希伯来书才会更完全。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所得着的这个救恩，这个福音是更美的，而且是完全的。因为这个救恩，在这个救恩里面，能为我们的生命、为我们的命运 做出决定、有权柄、能负责任的那一位是神的儿子，他来成全，来下诏令。所以如果他说大赦，那么被囚禁的人就绝对能得着释放，对吧？你不需要还要去问询问更有权柄的人，因为这样说的人就是最有权柄的那一位，宇宙里面最有权柄的那一位。如果他允许你靠近天庭，进到神的面前，你就有资格坦然进去，门口的卫兵不敢拦挡你，不会的。这就像一个小孩子在白金汉宫外面张望，后来有一个大人就过来问他要什么，他说我很想见女王，那人说你跟我来，牵着他的手就进去，所有的卫兵都不会拦住他，进到女王面前说，母亲，这个小孩想要见你，因为他是王子。这个大概是寓意故事啦，因为我不觉得恰是王子会这样做。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主他只一次献祭就进入成圣的地位当中，那个成圣的意思就是被神分别出来，而且被放在一个完全属于神完满的地步，就成圣而且得到完全。他被神分别在一个属天圣洁有全能永恒的地位上面，而且他把将来要信从他跟随他的所有的人，就把我们都你我都包含进去，神把这些都包括了进去，使我们跟基督一样也成圣而且成为完全。这是伟大的事，对不对？这是基督的救恩。希伯来书用这些话来做一个总结，这就是主跟我们所立的新约。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又引用了一些耶利米书31章那一段讲到新约的经文，那个是在前面希伯来书8章曾经比较详细的引用，在这里又再一次引用来做结论，意思就是说，现在主跟我们立的新约，你就不需要再活在那种被要求要遵守这些律法礼仪的旧约的范畴里面，你不再需要骑着有辅助轮的脚踏车了，你不再需要弟子规了。你知道我讲弟子规是什么？那是我们在讲加拉太书的时候提到的。你可以很自然的喜爱那些美好的事，那些神悦纳众义的事情，活出神所喜悦的生活。所以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最后下了一个结论，一个总结，说所以现在不用再为罪献祭了。旧约时代他们一天过一天，一年过一年，所实行的那些祭祀礼仪都是为了这个目标，现在这个目标达成了，再不用畏罪献祭了。所以作者终于讲完了，讲了这么多东西终于讲完了。他提到今天新约的时代，主耶稣怎么样成全了更美而完全的救恩。我们提到这一卷书有几个 keyword， 有几个要字要词。第一个就是 we have，我们拥有一位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我们有进入安息的应许，我们拥有。第二就是我们拥有的是什么呢？是 better， 是更美的、更尊贵的、更美好的。第三 perfect， 我们拥有的不但是更美更好的，而且是完全的，也就是说它是更好的，但是将来不会再有更更好的出现了，因为它是完美的。每一次希伯来书讲完这些事的时候，在各个层面讲完这个我们拥有的是更美的而且是完全的之后，他却紧接着催促我们，激励我们要有一个回应，说 Let us， 让我们怎么样怎么样，就当怎么样怎么样。而当希伯来书在这里把整个这个 宏伟的殿堂都给我们介绍了之后，讲完这件事之后，他也给了我们一个最伟大的一个回应，就是我们接下去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就是 Let us draw near， 让我们来亲近神。让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到二十二节。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到二十二节，多半的学者或者是传道人都会把希伯来书在这个地方分段的十章十八节之前是教义 doctrine 的部分，十章十九节之后是 application 是应用的部分，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回应的部分。十九到二十二节我来读，你也随时可以加进来。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这个来到神面前，我们中文这样翻，其实我比较喜欢他原来用的字眼，可能比较容易让我们知道他想表达的是什么。来到神的面前，现在可能被有一些基督徒已经诠释成，我们到他那里可能要祷告啊，得到回应啊，得到神的什么恩惠啊。可是其实原来希伯来书的作者讲的就是平铺直述的讲，就是我们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靠近神，来亲近神啊，不是只得到什么。这是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唱诗歌我们提到的事。主自己就是我们的产业，是我们杯中的份，就是我们一切的一切。这里说 Let us draw near， 让我们来亲近神。我也来把我们过去许多周以来讲的东西总结一下啊。既然神的儿子使自己成为神的羔羊，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付了赎价，将我们从旧有的一切中赎出来，使我们得着释放。这个基督的宝血就成为一个记号，对吗？今天我们神的儿女常常喜欢说求主耶稣的宝血遮盖我，我们好像一直觉得我们有一个神的宝血的遮盖，你不需要画一个符咒在那里，你看不见的，但是你知道你额头上有基督的宝血的遮盖，就像当年摩西把血去沾在祭坛上面一样。宝血成为记号，表明羔羊已经被杀，神的审判可以越过去了，我们的罪业的部分已经被神解决了。而因着罪，因着人类的堕落，人被赶离开伊甸园，赶离开神的面前，离开生命树，那个把守生命树的道路的是基督伯，对吧？我们其实不太晓得基督伯是什么，有可能是神面前最靠近他的天使或者是天使长，但是我觉得他们也是天堂门口的卫兵。把守生命树的基督伯已经看见血洒在施恩座上面，你记得吧？那个约柜上面那个施恩座上面有两只基督伯，脸对着脸朝着施恩座，那个非常宝贵的含义。当年复一年祭司把血洒在施恩座上的时候给基督伯看，可基督伯每一次看了都觉得说哦，知道了，但是他还没有成全。但是有一天来到，那些基督伯都正襟危坐，知道这才是所有这一切的行动终极的意义。神的儿子洒了他自己的血在施恩座上面，事实上他自己就化成那个施恩座一样。所以当基督伯看见血洒在施恩座避罪座上面，他明白当年在天庭，当神的儿子挺身而出， 愿意自愿下凡尘来拯救神所造神所爱的人的时候，是多么尊贵的举动。所以基督伯也知道，现在新约时代已经开始，多年遮盖着设计那去看了，遮盖着神同住的荣光的那个幔子已经掀开了，事实上不是掀开，事实上是裂开了，废去了，不会再合上了。就我所知道，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圣殿的幔子裂开之后，我想那些祭司长们吓死了，他们后来应该想办法再去织一个更厚的幔子再把它挂上去，但是在神那里永远不需要再挂上去了。当年男主人进来的，在伊甸园门口，男主人回到生命树那里的基路伯，现在不再是天堂门口的卫兵了，而是引我们进到神面前的阿雪儿。阿雪儿什么意思？就是招待，呵呵，我们的招待同工一样，他接待我们，欢迎蒙恩的人进到至圣所。这是新时代的开始，我们活在这个新时代里面。那一位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居住的神的儿子已经死过，所以现在遗嘱可以拆封了，可以执行了。新约已经立定，这个遗嘱已经拆封了。如今遗嘱里面所写的我们将要得着的产业可以给我们了，这是希伯来书第九章提到的，你记得吧。而这个产业核心就是神自己，是神的同在。你现在可以进到神的面前，希伯来书一直这样讲，那个盼望就是那个救恩，就是那个产业，就是我们靠这个盼望可以进到神的面前。所以他不是在提到别的其他的祝福，虽然那个会包含其他的祝福，当你来到神的面前，当你拥有神的时候，当然会包含其他的祝福，可是这个核心是你就来到神的面前亲近他，你可以进到神的面前，你也可以说你可以进到神的内心，还有神也进入我们的内心。我们从此可以坦然无惧的带着勇敢跟信靠走上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通往天上的圣所。这条路我们刚读的经文有提到，这条路对不对？又新又活的路，通入幔内，通入至圣所。这条路不再是由狮子猛兽占据着，不是由盗贼强人把守的路口的，会带来偷窃杀害毁坏，不，这条路是由这位得着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做神和人之间的中保的大祭司，乃为升入高天尊荣治理着神的家的王者，可是又是好牧人的钉了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是他在把守这条又新又活的路。你应该这样想对不对？你继续走的时候，你会在遇见有一些你以为是狮子在那里，可是本人约翰写得很好，那狮子其实是链住的了，因为基督已经得胜，把守那个门那个路的再不是他们，是基督自己。所以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35章那里，35章8到10节，他预言说到那一天，愚昧的人单纯的人走在其上也不致失迷，你记得吗？那是在讲同一条路。这里说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属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致失迷。在那里并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那路， 不过你有可能会看见，但是你应该知道那已经是被管制住的，在那里都遇不见，只有属民在那里行走。第十节我们可以一起读，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锡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所以我们今天走这条又新又活的路是可以欢乐歌唱的走去的，对吗？嗯，而且我们也不知道，因为我们也不是走在一条不知道通往何处的神秘道路，并不是的。你今天成为基督徒，摆在你前面的路一点都不是很神秘的，不需要让你去告诉别人说这是进这个宗教才会有的密语，通关密语，你不可以传出去的，不是的，再不是这样。这是一条我们知道是什么路，主耶稣形容那是一个浪子回家的路，那是浪子回到父家的路，父在那一头等着。诗篇八十四篇第几节啊？六节七节那个附近好像提到，那是我们得着力量走上去的锡安大道，而且神将要使流泪谷变为泉源之地。从第五节开始吧，诗篇，这是八十四篇，对不对？第五到第七节我们来读。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神。那一条又行又活的路就是像这样的。可拉的后裔在多年前就先提到了，在那里你天良的亏欠已经被洗去，全人全身都已经得着洁净，你可以走向我们伟大的命运与结局，就是耶稣自己，神自己。既然如此，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在这里说出一个伟大的 Nelos， 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来亲近神。 Nelos draw near， 比较古老一点的译本用另外一个字来翻译它，用另外一个古典一点的英文来译它，说 Nelos draw nigh， N-I-G-H N-I-G-H 跟 near 意思是差不多的，可能古老一点的英文会用它。 Let us draw near, let us draw nigh。 我年轻的时候读到穆安德烈写的一本书叫做 The Holiest of All， 就是至圣所，它也有中文译本，我们的书房可能买得到。那时候我不知道中译本，我读的是英文。中译本有点一公分半厚吧，那个英文本写的比较宽松一点，这么厚，大概有五六公分厚。穆安德烈很少，他的书很少解一卷书，他有时候会解一篇诗篇，比方诗篇五十一篇，他有一本书是写这个，但是他多半都是主题式的。可是这是很罕见的，他注解一卷书，就是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每一节他几乎都注解。我特别印象深刻的就是他写到这个地方，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二节的时候，他有一大段话，好几页的，他的书里面有好几页的话语都是这样开头的，就是 Let us draw near， 然后讲一些话，全部用这一句话来诠释。我从里面挑一些出来，后面有一小段话是我是从那里挑出来，当然加上一些我说的话。Let us draw near， 让我们来亲近他，这是整个希伯来书的主旨，是从开头所提到的属天的呼召，你记得吧？我们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属天的呼召。那个呼召什么呢？就是呼召人从 悖逆不信里面，因着这样他们离弃了永生神。神现在呼召我们离开那样的样式，来进入应许之地，进入神的安息，过一个讨神喜悦与他有交通的生活。让我们这样来亲近他， Let us draw near， 也呼唤那些可能还不冷不热或者半心半意的基督徒。有一些这样的基督徒，他们留在外院，他们满足于经过了祭坛最得到赦免，有的时候在洗桌盆洗一下，参加一个聚会或者有一个唱个诗歌，觉得好像稍微被涤净一下，他们就满足于这样的生活。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很会热心的服侍，可是他们有可能只满足于他们进到那个圣所，幔子仍然遮掩着的圣所。当然幔子已经裂开了，可是有的人进到圣所服侍的时候，他们的表现似乎那个幔子还在一样。你知道，如果你进到圣所，左边有金灯台，右边有金桌子，前面有一个金香坛，可是你一定会先被一个东西吸引住，就是金香坛后面就是约柜跟基督伯在上面，因为那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可是有的人好像幔子似乎还在那里似的，他们没有看这个，他们专心在金香坛的服侍，专心在那个金灯台的服侍一样，认真的传福音，做世上的光。右边他们专心在金桌子的服侍，也许你可以说好好读圣经，或者像我们传道人讲道。也许连金香坛都是这样，他们在祷告当中把祷告当作一种只是一种事工而已。可是神呼唤这样的人，告诉我们那幔子已经裂开，他呼召我们进入那个，因为血已经被带进去，是属天的大祭司住在那里的圣所，让我们可以在神的同在里面来生活，来追求，行走，来工作，来服侍。那是不太一样的，你知道吧？你有没有在你的生活里面常常在望向神，仿佛你可以看见他一样？而我们真的可以看见他，这是圣经说的。好像你就看着神在服侍，常常望向耶稣，这是至圣所的服侍，是神要我们有的服侍的样式。这条通往至圣所又新又活的道路是穿过幔子的，从幔子经过。这个幔子，希伯来书的作者加上一个注解说，就是他的身体。在这里翻译成身体的原来的希腊字，并不是在新约里面有时候被翻译作身体或者肉身 soma 那个字，而是另外一个字 sarcos 那个字 sarx 那个字。那个字其实常常被翻译作肉体，是或者被翻译作情欲，是讲到我们的天然的己生命，人原来的那个旧有的生命。而我们的主在取得人的肉身的时候，同时也你可以说取了罗马书称它叫做最深的形状。可是我们的主他用他的一生表明他怎么样活在肉身里面，却胜过了肉体里面的情欲那些天然己生命的表现。而这个得胜在克西马里面达到一个高潮，希伯来书也记载了这一件事，他在那里大声哀哭，流泪祷告的恳求，后来他在那里得胜了。希伯来书在那里说，因为他这样的得胜，就成了后来的人永远得救的根源。 所以这条路是我们的主先带着这个人类的肉身，可是却穿过这些进到神的面前，胜过的这一切。这个幔子啊，希伯来书的作者把它诠释成就是我们原来的肉体啊，使神的荣光被遮掩着，使我们看不见他。那今天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裂开了幔子，可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提醒我们，警戒我们说，我们有可能脸上仍然有一个小幔子，他把它称它叫一个帕子啊，仍然遮住了，知道那个意思对不对？幔子虽然裂开了，可是你如果有一个小帕子一遮，一样什么都看不见。让我们无法直视神的荣光。所以我们要留意，我们今天仍然要留意跨过这个肉体跟肉体的情欲，不要留在那里面，不要体贴肉体的事，不要随从肉体，要胜过自私啦、苦读啦、发脾气啦、烦躁啦、沮丧、郁闷等等这些东西，肉体及生命的表现，好叫我们的心归向主，使那个帕子除去。我们常常教导弟兄姊妹要遵守主的命令，你知道所有主的命令几乎都可以说是在要我们不要活在肉体的情欲天然及生命里面，叫你要常常喜乐，应当义无挂虑，不要批评论断，不要发怨言，要凡事谢恩，要竭力进入安息，常常赞美神，这都在帮助我们胜过我们天然的己生命。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做，我觉得这是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二节说我们应当存着诚心进到神的面前，诚心的意思。A true heart，就是当一个人单纯专一的要遵行神的命令，使我们可以 draw near， 使我们可以亲近神，那就是诚心的意思。你要用诚心进到神面前，对吗？可是这个诚心并不是你可以用别的方法去取得的，我觉得甚至不是我们祷告神说主啊赐我诚心，可能不是这样，因为诚心是你现在就可以决定要实际去行出来的。任何时候你无论在什么光景里面，就是最糟糕的光景当中，你一想起来你不要这样，你转向神，你只要开始去信，你知道信就是把你的眼目转向耶稣，你只要开始信，开始愿意去爱，开始去渴慕，开始去祷告，去呼求神，你开始感谢，开始赞美，那就是诚心的意思。你可以现在就这样做的。A true heart， 那个真实的心，真诚的心。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建议你，圣经里面有一个字，旧约新约都是这样读的，也都有这个意思，你就用那个字就可以了，就是阿门。你知道这是很好的祷告，你知道吧？就是跟主说阿门。你有没有的时候你要起来祷告，或者是起来好好的赞美神，不知道用什么话，你就光用阿门来祷告来赞美都是好的。阿门的意思就是诚信的意思，你知道吗？就是我是存着真诚的心来祷告来做事情的。存着诚心还有充足的信心，我刚刚讲的有一些都是穆安德烈有这样说的，他说带着充足的信心而不是充足的思考，这个很好的想法，不是叫你不要思考啊！我们 很看重，也教导弟兄怎么样使用你的头脑。可是我们要有一些时候不要好像把充足的思考摆在前面成为你的拦阻，你不需要这样。神想给你的是属天的，是另类的思想，你一转眼就可以望向他，转个念，改个口，立刻可以向着他的。你不需要先经过充足的思考，乃是要有充足的信心，就是把你的眼目转移来定住在耶稣身上。那是一个超越思想的爱、渴慕跟信心。所以你不需要先知道一切，而是先带着诚心和清洁的心，你就可以来亲近神。 Let us draw near、充足的信心也不是充足的感觉，它不是充足的思想，也不是充足的感觉。当你穿过幔子望进至圣所的时候，你将听见从两基路伯中间有声音呼唤你说，进来吧。你知道当年摩西就听过这个声音，他进到会幕里面要跟神讲话的时候，就听见神从两基路伯中间有声音说，对他说话啊，意思就是说现在不是你说话的时候，是我说话的时候。神呼唤我们进来，你只管带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不必犹豫，而只要全心回应这个呼唤。我的牧师荣教士很明白这一件事。我记得我初到锡安长追求的时候，就听他讲圣经里面一句话，那一篇诗篇我在认识他以前差不多就会背了，可是我从来没有去这样去看这一句话。诗篇27篇第八节，那里大卫说，你曾对我说，是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荣教师说，有一天大卫知道神喜欢他，寻求他的面。大卫没有寻到来问说，什么叫寻求你的面？我们没有办法看见你，又看不见你，而且或者像摩西，你不是说神没有人没有办法看见你吗？人可以问很多这种问题，充足的思考，可是不是的。大卫一听见，他立刻的回应就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我希望神在我们中间也找到许多弟兄姊妹是这样子的，一听见神想要这样，你就立刻回应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所以充足的信心也不是充足的感觉，你说我还没有这种感觉，不是，你就全心回应这个呼召，进入神的同在，去那里遇见设计那，去指望向神。你没有想到感觉的时候，你就是这样望向神，说不定感觉不知不觉就来到了。你可以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你将逐日变成他的荣形，这是圣经清楚讲的。我们再把这一段经文读一遍好吗？希伯来书第10:19-22，从心里面读，越过充足的思考、充足的感觉，就是 Let us draw near。 来，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接下去我们要看23节，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 因为他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很多年前我读到希伯来书读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这几节圣经就是希伯来书讲完整个宏伟的救恩的时候，他提到那我们就应当这样来亲近神。接下去的这几节22、23、24节，我觉得分别在讲到信、望跟爱啊。而之后11章、12、13章，至少13章的前面一些话，我觉得是把信、望、爱更详细的诠释的经文啊。这是我自己为希伯来书在这里所做的分段哈，给你做参考。嗯，这里提到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指望就是盼望，在希伯来书比较常被翻译作指望啊，不致摇动，因为呢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嗯，你知道得救恩跟随主是一条信心的道路，是信心的道路，而不是只是从信心开始。你不是只有祈祷用信心，你知道吧？嗯，你不是用了信心，然后你就被认为是一个信耶稣的人，得救了，因信称义了。嗯，接下去我们整天想的就是我们怎样去传福音，怎么样参加聚会，怎么样做什么事。可是不是的，圣经讲到信的时候，信是一个开始，但是并没有停在那里。当保罗提到神的义要成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嗯，你知道我们讲罗马书的时候讲到保罗一点都没有把焦点聚集在因信称义上面，他把焦点聚集在神的义上面，神要成全的义啊。因信称义是基督为我们做成的，可是那个做成有一个终极的目标，是最终要把神的义做在我们身上。也就是说我们神的儿女，神给我们的描绘的样式并不是我们很坏，然后基督替我们承担了，所以我们就现在就被神悦纳，然后就完蛋完就结束了。不是的啦，是最终我们也要像耶稣完全成圣，称为圣洁，结出仁义的果子，那才是神的目标。所以义是要成全的。然后保罗提到这个的时候，他一方面引用了哈巴谷书的话，然后他加了一个诠释，他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表明出来，这义，神的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哦，from faith to faith，嗯，从信开头，要从走在信的道路上面一直走到底的， from faith to faith， 本于信以至于信。你对你的基督徒生活有没有这样的描绘，有没有这样的理解，就是一路上都要继续用信心的。信心不是只是停留在我们相信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相信罪得赦免，我们相信被神称义，不是只停留在这里，你一路上都要继续用信心的。你可以说新约圣经里面的那些命令另外一个意义也是在帮助我们继续的信，我们无论遇见什么，我们不发怨言，那是一种信心的表现，对不对？我们都说感谢赞美主，我们管他环境怎么样，我们不让忧虑郁闷留在我们身上，而是常常喜乐，这不是信心吗？我们感谢一些不满意的事，我们不去批评论断，不对那些做论定，因为我们不知道神会做什么工作，而且我们也期待着他做工作，那是信心的表示。你可以说所有的新约的命令都是信心的命令，当然我们都知道所有这些新约的命令也都可以说是爱的命令，所以你好好的遵守主的命令， 遵守他的旨意，那就是一个信心的道路。直到有一天我们行完神的旨意啊，基督的生活基本上就是一个信心的生活。可是这个信心并不是只放在你生活当中遇见的难处上，让你来信靠神，来救你脱离这个苦难，或者是帮助你解决这个难题，度过一个难关，或者使你出了状况的身体并得到医治等等。信心不是只用在这些事上。你如果只注意福音书里面记述的，也许你会多一点想到的就是这些，好像主怎么样医治人，怎么样赶出一个鬼等等。但是其实就是连在福音书里面，主的目标也不是这样，他有很多次要把百姓从对于这些神迹他们的专注，把他们眼目转移到另外一个方向。而你读整个的新约圣经，你会发现当使徒们或者主讲到信心的时候，他是用来放在一个更伟大的前景上面。希伯来书在这一方面是特别杰出，特别的着重这一方面的一卷书。所以自古以来人家提到希伯来书，总是强调他在讲信心的一卷书，可能特别是因为十一章吧。可是你一定要注意到，希伯来书讲信心并不把它讲到我刚刚提到的那些事，就是从你生活的难处里面得着解决啦，难关能够度过啦，并得到医治啦，这些事并不是的。他把它放在更伟大的前景上面，就是神的儿女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可以被建造，可以得着神的产业，有一天可以像耶稣。为了这个，我们要有充足的信心，也要持定所承认的盼望。我们所承认的盼望就是像这样，神想要成全他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所以刚刚我提到你要查验一下你的信心是怎么回事，这个我们再过几个星期我们会开始讲到十一章的时候，我们还要讲很多的。那一章被认为是专门讲信心英雄信心的篇章，你会注意到那里面的信心英雄到底他们的信心是运作在什么事上啊？你不要因为希伯来是讲信心，你就把信 faith believe 这个字挑出来，然后接下去就管他圣经，我们自己诠释什么叫信心，不是这样的啊。既然这一卷书在讲信心，而且讲了那么多的经文，你就应该从这一卷书去看他在讲信心是怎么个讲法，讲在哪些领域里面。可是我们现在在讲盼望，盼望也是这样。让我们问一下自己，你心里常常存的盼望是什么？我们都是有盼望的人，对不对？如果你已经都没有盼望，我想你生活在有点虽生犹死的样子，我想既然今天早上你在这里，我猜你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你是有一点盼望在你身上的，你心里面存着一些期待的。问问自己，常常浮现在你心里面，你心里所盼望的是什么？你是希望生活过得更好，你是希望你在职场上的一些事情可以更顺利，或者更比方加薪啊、升职啊等等这些事，那是你的盼望吗？你对你的孩子、对你的家庭也有一些盼望，你心里面常常存的盼望就是这些事吗？可是你如果依据这一卷书希伯来书，它不只是讲到信心的一卷书，还有很多次提到这个盼望。盼望这个题目是整个新约圣经常常提到的也许可能每一卷书你都可以找到一些经文提到的一个主题可是圣经里面 新约圣经里面讲到盼望，你会不会像希伯来书提到的亚伯拉罕的盼望？希伯来书很清楚讲到亚伯拉罕盼望什么，他所盼望的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城，多么不实际，根本看不见。就是这样，这就是希伯来书强调的，然后叫将来的城。而他们称赞亚伯拉罕就是这样，他虽然没有看见，他却为这个摆上他整个的生命，摆上他的一生，以至于在地上不寻求盖一个更舒适的宫殿式的房子。亚伯拉罕在他那个时代还可以这样，他应该是他那个时代最有钱的人之一了，他没有，圣经说他住在帐篷里面，因为他看自己是做客旅做寄居的。他整个的生命的目标盼望并不在今生有一个更美满的生活，而是将来的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一座有根基的城。你知道圣经多次提到我们今天得救，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得以承受产业，都是依循亚伯拉罕的信心。我们被称为亚伯拉罕信心的子孙，我们称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之主，对吧？很多人都承认这个。可是你不能一转身就用你的方式去诠释亚伯拉罕信心是什么。亚伯拉罕信心不是那些事，是我刚刚讲的这样。如果我们的信心跟他不一样，我们怎么能够称自己是亚伯拉罕信心的子孙呢？这个是十一章将会更多提到的。所以这个信跟望当然是连结在一起的。这个盼望就是我们可以完全进到神的面前。希伯来书第七章吧，听到靠着指望我们就可以进到神面前，有没有读过这一段话？有没有？你们印象有这句话了？第七章，那我看看第七章第几节，十五节吗？十九节哈。先前的条例因为软弱无益，那是旧约的律法这些条例，所以废掉了。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后面我们一起读，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着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因为注意过希伯来书讲到指望是这样讲的，有一天我们可以完满的承受应许之地为业。那个时代亚伯兰的时代，神用外面的一块地来形容他的产业，一方面又让亚伯拉罕知道神要给他这个产业，一方面神又不给他。我想就是要让亚伯拉罕明白，我想亚伯拉罕本来就明白，让他表现出这样，就是真正的产业不是那一块地啊。你知道亚伯拉罕并没有得到那一块地，对不对？他连最后要有一个坟地埋葬他的妻子都要特别去买的啊。新约时代司提凡讲的再清楚不过了，他说那块地神连立足之地都没有给他。神想要引我们注意是属天的事。今天我们都知道这个应许之地这个产业是指着在我们的里面呢，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够衰残，可以存留在天上永恒的基业。今天看不见，可是有一天将要显明出来，那个时候你就会知道，那个现在看不见的东西才是比今天你看得见的这个世界更实体的东西。基督的救恩要全备的成全在我们身上，我们得以变成主的荣形，完满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可以像耶稣，这就是我们的盼望。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将要多一点提到这一件事，也是把这个当作目标，有一天我们要有神的性情跟他的圣洁 有份啊。前几天有人问了我一个有趣的问题，我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他说圣经提到在永恒里面爱会存到那里，对不对？爱是永不止息嘛。可是在永恒里面应该不再需要信心跟盼望了，听起来有道理耶。哦，但是我回应他啊，当然问问题的人也知道一段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在讲爱的诗章、爱的真谛那段经文的最后一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说：“如今长存的，长存的就是包括存到永恒，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虽然最大的是爱，可是把信跟望跟爱连接在一起讲，都一样讲长存。如果爱在永恒里面还有，信跟望好像也应该还有。”问我问题的人，他知道这个经文，可是还是会觉得在永恒里面怎么还需要信跟望？我是这样回应他的。他问我这个问题之前，我从来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我总是觉得信跟望跟爱都是在永恒里面还有的，可是我觉得他这样问是很有道理的。我是这样回应他的，我觉得那是因为我们对于信跟望的定义有可能不完全是圣经的定义啊。我们通常都把信心定义成这样，诠释成这样，就是比方为了一个需要，我们去相信神会做工，会垂听我们的祷告，会赐下他的帮助等等，对吧？信心包括这个啊。也许我们还可以升华到更高一点的境界，就是那些眼未见或者是尚未眼见的事物，我们却相信，这是我们对信心的定义。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将来进了天堂，进到永恒，我们已经眼见了，面对面看见神了，当然不再需要信心啊。在那个时候，我们拥有神自己，拥有一切的丰盛，有神的产业，我们也不需要要去信靠神怎么样帮助我们，对吗？当那时候不会再生病，不需要求神医治我们，不会再遇见有人陷害我们，我们需要去祷告，为这些事祷告等等，我们不需要这样，所以不需要信心了。盼望也是这样，我们的定义可能盼望就是期待一件事物嘛，叫做盼望嘛。可是当我们进到天堂以后，我们已经得着了我们终极的期待，对吧？得着神了，那我们不需要盼望。所以 faith and hope 都是天堂没有的东西。干嘛保罗还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把它跟爱并列。可是我觉得圣经尤其是希伯来书为信心下了很清楚的解说，不是刚刚那样的定义。信心就是望向耶稣，不是吗？为我们信心创始成动的耶稣，希伯来书说我们要仰望这一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动的耶稣。那个仰望，因为翻译作仰望，也已经被基督徒习惯于把它说成就像我们刚刚在讲信心的定义一样。可是其实原来希伯来书才没有那个意思，它是很简单的讲，就是 look to Jesus， 就是望向耶稣。把你的眼目转移其他的人事物，望向耶稣， fix your eyes upon Jesus。 他们把这个希腊字更清楚的诠释的时候，他们说 look away from other things and fix on Jesus， 把它定住在耶稣身上。意思就是不是望着他为了要得着什么，而是望着他本身就是终极目标。我们在永恒里面要继续望着他，对不对？那是我想我自己觉得是在永恒里面最主要的我们生命生活的样式，就是望着神， 看着神啊。如果那个是信心的意义，当然信是长存的，跟爱一样，是吧？我没有太牵强这样说吧，嗯。我想盼望也是，盼望那就是救恩得以完满的成全。当我们那时候已经得着我们终极的盼望，我们得着神的产业，得着神自己，那个本身就是盼望的定义。所以在永恒里面当然还是有盼望，所以永恒里面的盼望似乎不是一个我现在没有我盼望着有的这样的盼望，而是一个成全了的完满了的盼望。而且我觉得那种盼望带来的那种一个希望，一个觉得人生会比较精彩一点的那种感觉，在永恒里面还是会有。我们不会因为已经得着就说后来就觉得没趣。我们在地上得着的东西会这样，没有得着的时候努力的追寻，等到得着以后就觉得没什么意思了啊。在永恒里面，我们得着的产业不是事物，不是世上的这些物事，所以不会这样的。其实神要我们今天在地上就操练这一件事，要我们觉得他的同在像玛纳一样总是新鲜的，我们要操练一直觉得是新鲜的，这是很重要的学习，这是在学习永恒的样式。所以我这样诠释可以吗？我替保罗讲话，为什么他讲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而这里勉励我们要坚守所承认的指望，持定这个盼望。我们今天要这样做，到那时候我们才会完满得着。你常常对准目标不要摇动，你知道这是我们聚会里面我们在讲道在教导弟兄姊妹常常存在我心里面的事，就希望你我都能够这样持定这个盼望，对准目标，不要摇动，不要挪移，要遵循神的旨意，要跟神对齐。这就包括了你整天有很多次想到要常常喜乐，对人要以恩慈相待，心中要有基督的平安。每一天想到好几次，每一个礼拜每一天都这样想，一年365天都这样想，第366天也要这样想，就这样想很多年，并不过分。我们应该这样，从起床开始，你就想着要亲近神、渴慕神，操练享受神，一整天都是这样，渴慕着见神的容面，要想活在他同在的甜美跟荣光当中，而且心中笃定，知道我们正在望向我们的终极盼望，这个盼望必不至落空，不至羞愧，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我们必要向他，对吧？来，我们来唱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提到的诗歌《颂赞诗选》122首，《颂赞诗选》122首。如果你没有很特别的事，多唱完诗歌，我们多留一点时间。亲近神是一个实际的行动嘛，你有开始做一点，神就会加添给你。我每一节都唱两遍好吗？对，我们第一节跟第四节唱两遍就好了。
做